2015年5月2号星期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除了为您报道这个小时的重大新闻之外，这个小时的主要栏目是美国万花筒，另外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的最新发展，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尼泊尔规模 7.8 级的地震发生一个星期之后，仍然有上千人失踪，其中包括大约1000名欧洲人。尼泊尔官员星期六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6600人，大部分在首都加德满都周围。官员说，未来能找到生还者的机会微乎其微。地震生还者敦促政府和援救组织加速为露宿户外的人提供饮水、食品和各项援助。首都加德满都的生活逐渐的恢复正常。联合国主管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阿莫斯正在尼泊尔进行救援行动的评估，他敦促国际社会增加援助。尼泊尔政府向遇难者家庭提供1000美元，并加400美元的丧葬费。联合国指出，超过800万人受到这次地震影响，至少200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巴尔的摩市的首席检察官宣布，对逮捕弗雷迪·格雷的6名警察提出刑事指控。他说，马里兰州的法医已经判定格雷在被警方拘押期间的死亡是他杀事件。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白宫表示，得到有关在弗雷迪·格雷身上发生了什么的真相至关重要。起诉的罪名包括一名警察的二级谋杀罪，以及过失杀人罪、二级攻击罪、办公室行为不当和非法监禁等罪名。不过在星期五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警察工会的分会律师迈克尔·戴维称，对警察的起诉指控是令人震惊的和匆忙做出的判断。尼日利亚军方表示，已经救出了该国东北部被博克圣地组织绑架的234名妇女和儿童。一名军方官员说，最新的救援行动是星期四在萨姆比萨森林进行的。声明说，在同一个地区的行动中早已经解救出了个别的人质。军方还说，对萨姆比萨森林的突击行动仍在继续，主要致力于营救人质和摧毁恐怖分子的营地和设施。博克圣地的意思是西方教育是罪恶的，许多女性人质被博克圣地当作性奴隶以及人肉盾牌。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星期六清晨抵达斯里兰卡科伦坡，这是美国国务卿10年来首次对斯里兰卡访问。克里的访问是为了支持斯里兰卡的民主改革，并加强美国与斯里兰卡的关系。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具有战略枢纽的地位。预计克里将在科伦坡与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以及该国总理和外长会晤。克里还将对泰米尔少数民族领导官员发表讲话。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表示，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即使是用于救灾目的，也不会有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在4月29日的视频通话中说，中国欢迎美国在条件成熟时利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工程上的设施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合作。我们来听听美国国务院代理副发言人杰夫·拉特克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的有关评论。
在有争议地区人工建造的土地上修建设施，不会有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即使像中国某些官员声称的那样。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范围的造地行动损害了信任，损害了这一地区的信心，加深了紧张关系。在美方看来，由造地工程新增的几百英亩的土地是对现状的剧烈改变。
has eroded trust, it's eroded confidence in the region, it's control.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六中午抵达上海，展开3天2夜的访问。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前往机场迎接朱立伦，下午随即前往复旦大学演讲。他呼吁学生重视社会责任和公平正义，为公益和公益的社会努力，而不是只重视牟利。朱立伦周六晚间会晤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朱立伦周日将出席在上海举行的第10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也就是国共论坛，并将与当地的台商座谈。朱立伦周一将前往北京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晤。英国皇室官方宣称，剑桥公爵夫人凯特王妃生了一个女孩。英国威廉王子夫妇的官邸肯辛顿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凯特在伦敦时间上午8:34顺利生下女儿，宝宝体重8磅3盎司，母女平安。小公主将成为英国王位排名第4的继承人，仅次于其祖父查尔斯王储、父亲威廉王子和哥哥乔治王子。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今年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150周年。南北战争的起初呢，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但最终解决了包括奴隶制度在内的许多问题。1865年，南军在维吉尼亚州的阿波马托克斯投降，被认为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标志。最近，阿波马托克斯小镇为南北战争结束150周年举行了纪念活动。今天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美国前国务卿、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宣布将角逐2016年总统宝座，这又让媒体焦点再次转到克林顿夫妇身上。最近一部关于克林顿总统8年任期的政治讽刺喜剧在外百老汇上演，除了把莱温斯基的丑闻搬上舞台之外，还用搞笑的方式展现希拉里的政治野心。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去参观这出舞台剧的彩排过程。一部名叫克林顿音乐剧 Clinton the Musical 的音乐讽刺喜剧最近在纽约外百老汇上演。这出舞台剧以讽刺幽默的手法看美国第42任总统。音乐剧中，比尔·克林顿由两位演员饰演，一位是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一位是绝顶聪明的政坛明星。饰演风流克林顿的是杜克·拉夫恩。
我饰演比利，比利是克林顿的另一面，他像个浮躁的孩子，总是开心快活，但是他的这一面也常让他惹上麻烦。
汤姆·格兰提奇饰演威廉·杰佛逊，他饰演克林顿满腹理想的一面。
我饰演威廉·杰弗逊，这是克林顿政治家的一面，相对于他爱玩的一面。
剧中人物除了克林顿夫妇之外，还有克林顿性丑闻案女主角莱温斯基。音乐剧以搞笑讽刺的方式描述莱温斯基丑闻案发生后，克林顿夫妇如何尝试挽救克林顿的总统宝座。剧中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和特别检察官斯塔尔则以夸张的方式不断策划如何把克林顿拉下台。另外，穿着蓝色裤装的希拉里还不时表达自己的政治野心。 音乐剧的编剧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保罗·霍奇和迈克尔·霍奇兄弟。
我们讽刺每个人，我认为这就是喜剧，没什么政治目的，我们只是把每个人当成常人看，人类是很有趣的。
这部舞台剧获得大部分剧评的赞赏，该剧去年曾在纽约的一个艺术节期间上演，当时希拉里刚推出他的回忆录，今年在外百老会上演，又正好碰上希拉里宣布参选2016年总统。霍奇说，今年的剧本反映了过去一年的政治进展。希拉里是美国最著名的女性政治家之一，我们来认识一位台湾的女性政治人物，她是年仅25岁的薛成义。薛成义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参加反土地征收条例大游行，接下来的重大社会运动几乎场场不错过。她为什么走上政治这条路？她对同辈年轻人又有什么样的期望呢？一起来认识这位全台湾最年轻的议员，请看记者方正的报道。台湾宜兰县议会大楼里，就重要议题开展讨论的时候，成年男性往往占据着多数。
我这样是绝对是成立的啊！
薛成义的出现具有两个特点：她是极少数的女性之一，她特别年轻。25岁的薛成义目前是全台湾最年轻的议员。
民意代表嘛，那把这样的民意带进去议会里，然后跟我们的县政府做制衡、监督跟制衡的声音。那在地方民意代表的话，他其实也有别的责任，包含说就是在支持跟了解地方的建设需求，或者是做一些服务。
薛成义代表宜兰县东山乡，
我之前一度很想去美国工作。
这个乡目前有5万多居民，分布在24个村，包括完山村。
有啊，每天真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
尤伯良担任村长已经24年。
英雄出少年，英
雄。现在我70多岁了，他是20多岁的，对不对？有什么话我很敢给他讲，好，我也很敢给他讲，好像是孙子一样嘛。
有山有水啊！
薛成义属于太阳花时代，在2014年春天的学生运动里，他是首批冲入台湾立法院的公民人物之一。
谢谢。这一个运动本身着实改变了很多台湾的公民，尤其是年轻的公民。对，那在尤其更不要说是在去年一退场之后，后来这一整年来，台湾发生过这么多的公民的行动，甚至于我们的九合一选举都被影响了。
正是在2014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中，薛成义作为无党派候选人成功当选为宜兰县议员。薛成义在东山乡有自己的办公室，也有预算雇用2名助手，他们也都是年轻人。年轻一代大多对太阳花运动充满热情，台北师范大学的学生特意邀请薛成义到学校交流从政的体会。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事情是，其实
我们通常在电视上面看到都会觉得议会可能就是一些长辈们在里面然后做一些决策，但是青年对这方面比较没有认识。
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在台上，然后有一个讨论就
所以呢，我们希望能透过议员来跟我们谈谈就是政治的一些，他是怎么样进入政治，然后在政治里面做一些青年参政，然后他的
就是也没有教我，也没跟我说，就
虽说目前有学生身份和议员身份的区别，薛成义的听众其实都是他的同龄人。
我的参政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以及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情，就是让更多的青年朋友开始关心公众事务。那这个关心公众事务之后的行动，是参政也好，是来辅选也好，是来就是参与一些公众事务的行动也好。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过去几十年来，人类的生活越来越依赖电脑科技。科技对人类生活带来无数的方便，但是人类对科技也产生许多不信任感。最近有2部受到瞩目的电影都和人工智能有关，其中一部就是席卷全球票房的超级大片《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 电影中复仇者联盟里的超级英雄再次集结在一起，企图击败他们亲手创造的机器人。全球影迷引颈期盼的《复仇者联盟二：奥创纪元》最近在全球上映。电影导演乔斯·维登和主要演员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美国队长克里斯·埃文斯、雷神克里斯·海姆斯沃斯、绿巨人马克·鲁法洛、黑寡妇斯嘉丽·约翰逊、鹰眼杰瑞米·雷纳过去几个星期分别在洛杉矶、伦敦、北京等地为这部科幻巨片进行宣传活动，受到各地粉丝的热情欢迎。2012年推出的《复仇者联盟》第一集在全球创造15亿美元的票房佳绩。在第一集中，复仇者联盟的敌人是外星人，在第二集里，他们必须击败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电影中，钢铁侠托尼·斯塔克启动了一个名为奥创的全球防卫项目，希望利用人工智能机器人保护全球人类。但是奥创具有自我意识和学习能力，不断进化的奥创得出结论，人类是地球最大的威胁，为了保护地球必须摧毁人类。奥创开始实行灭绝人类的计划，复仇者联盟必须再次团结，击败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奥创和他所指挥的机器人。另外一部备受好评的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新电影是《机械姬》，叙述一位女性机器人和人类之间的权力游戏，赶快来看看。
This building isn't a house. It's a research facility, and I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what I'm researching.
You want to see something cool?
另外一部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电影是《机械姬》。电影中，世界最大的因特网搜寻引擎公司 CEO 纳森创造了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艾娃，他邀请电脑工程师克雷布来这里评估艾娃的智慧。
Do you know what the Turing test is?
It's when a human interacts with a computer, and if the human doesn't know they're interacting with a computer, the test is passed.
但是克雷布并不知道被测试的其实是他，对他进行评估并影响他行为的是机器人艾娃。
Did you program her to like me or not?
I programmed her to be heterosexual.
导演亚历克斯·加尔兰模糊人类和人工智能的界限，并对人类和机器人的两性关系提出质疑。
性别扮演什么角色？自我意识是否分成男性、女性，或是人类的性别只靠外在的不同来分别？
电影三位核心人物不断进行错综复杂的心理战。
Wrong about what?
Nathan, you shouldn't trust anything he says.
这个权力游戏的中心就是艾娃，他有人类的各种特性，会对人感到同情，会欺骗，会控制，而且他有个最终目的，就是逃离这个玻璃屋。早在默片时代就有关于人工智能的电影。1927年的科幻默片《大都会》就是代表作。电影描述邪恶机器人玛利亚引导工人走向厄运，电影反映当时大众对机器的不信任。
Open the pod bay doors, Hal.
I'm sorry, Dave. I'm afraid I can't.
1968年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经典科幻片《2001太空漫游》再次描述人类对机器又爱又恨的感觉。电影中，人类太空船上的电脑哈尔9000违反人类指令，不但杀死四名宇航员，还拒绝让另外一名宇航员回到太空舱中。史蒂文·斯皮尔伯格2001年的电影《人工智能》展现机器人感性的一面，电影首次从机器人的角度来叙述故事。片中人类把一个机器人小男孩设计成对人类母亲有感情，但是这份情感并没有得到回馈，
因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小男孩。机械机中的机器人艾娃和过去机器人不同，他的创造者从人类个人手机和电脑中搜集大量信息，创造了艾娃。简单而言，他的智慧就是人类的集体智慧。
我们都有手机和电脑，但是我们并没有真的去了解他们是如何运转的。我们不懂这些机器，但是他们却似乎很了解我们的想法，而且我们不断地给这些机器大量资料，所有的信息流通都是单向的。
机械机导演加尔兰说，艾娃反映今天社会对信息搜集、搜寻引擎和个人隐私被破坏的焦虑。艾娃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十分聪明，十分有想法，但是最终违背了他的创造者的意志。
What will happen to me if I fail your test?
美国第16届总统林肯在历年的民调中都是美国人民认为最伟大的总统。今年是林肯总统逝世150周年。1865年4月15号，林肯总统在福特剧院遇刺身亡，改变了美国的历史。林肯遇刺的福特剧院最近举办了林肯总统逝世150周年特展，记者西西现在就带我们到现场一探究竟。
袖珍的德林杰手枪，血染的美国国旗，黑色的高顶礼帽，这些展品见证了150年前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遇刺的那一刻。从3月23号起，这个名为《沉默的证人：林肯遇刺文物》的展览会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福特剧院的教育中心展出2个月。这是自1865年4月14号那个改变美国历史的夜晚之后，这些文物第一次重聚。策展人埃文特对林肯遇刺时随身携带的一副旧眼镜情有独钟，可以看出左边镜腿有些残损，被林肯用细线绑住，他仍在使用。对我来说，这让林肯看起来平易近人，让你意识到他仍然那么简朴，尽管他是美国的总统，他仍然保有那些他质朴出身的品质。和展览一街之隔的福特剧院，正是林肯被枪杀的地点，如今每年有上万游客造访这里，缅怀他的生平。150年前的那个星期五夜晚，福特剧院正在上演喜剧《我的美国表兄》。适逢美国南北战争即将结束，南方将领罗伯特里发出投降命令后的第五天，演出正值高潮。一声枪响，同情南方的知名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斯举枪射杀正在包厢里看戏的林肯。来自俄勒冈州的艾丽和同学们一起观看了福特剧院历史剧《共同命运》的演出。
那个枪声特别真实，它让你感觉到当时林肯遇刺时大家是什么感觉。
到今年4月份，历史剧演员斯蒂芬·史密特将演满800场。他认为林肯总统对这一代仍然意义非凡。
林肯铸就《解放奴隶宣言》，废除了这个国家的奴隶制，所以这很关键。不幸的是，种族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它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俄亥俄州的格温带着他的3个孩子来参观展览，希望他们学习自己国家的历史。
约翰·威尔克斯·布斯认为他的行动将彻底改变历史，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希望让孩子们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对未来可能会有影响，只是孩子们现在还不太懂事。
孩子们可能对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上的内容更感兴趣。
You can see everything on the internet.
你一切都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但这并不能取代亲眼见到这些真正的文物。150年的历史，这对12岁的孩子来说就是永远了。
对孩子们来说，这个由关于林肯著作堆成的柱子也很引人注目。VOA 卫视，西西，于木，华盛顿采访报道。
今年也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150周年。南北战争起初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但最终解决了包括奴隶制度在内的许多问题。1865年，南军在维吉尼亚州的阿波马托克斯投降，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标志。最近，阿波马托克斯小镇为南北战争结束150周年举行了纪念活动，一起去看看。
1865年4月9号，
一场夺去70万美国人生命的战争在小镇阿波马托克斯的一处农场结束。农场现在已经被改造成南北战争主题公园。当年南方邦联军的李将军在这里向北方军的格兰特将军递交了投降书。南方邦联博物馆阿波马托克斯支部的负责人韦特罗尔斯说，投降持续了两个月。
各地的战场上还有一些军队，在北卡罗来纳州和德克萨斯州的军队需要时间来解散或者投降。
在4月12号的阿普马托克斯投降的情景再现仪式上，北方军先入场，接着是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的南方邦联军。北方军持枪，南方军缴械，双方面对面站立着。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布鲁斯·布莱克蒙在情景再现仪式上扮演一名南方军陆军上校，他的家族有人参加了当年的南北战争。
对像我们这种家族里有人参与了当年的投降仪式或者战争的人来说，内心五味杂陈，尤其是当你想到南北方各自的伤亡数字，你会觉得在这场战争中没有真正的赢家。
在为情景再现而临时搭建的北方军军营里，北方军扮演者亨利·施米德说，战争对双方来说都很严酷。
在北方军看来，他们一定是觉得心中一块大石头落地，而南方军一定很伤心，他们为了他们的目标那么艰苦的战斗，尽管那可能是个不太正义的目标。
在阿波马托克斯有几千黑人士兵，他们被称作有色部队，为北方军作战。北方军扮演者利奥·沃恩的先人当年为南方军作战。
They were white.
他们是白人，因为我的曾曾祖父是农场主。
Was the plantation owner.
在南方邦联军军营里，南方军扮演者认为北方军不该插手南方各州的事务。
如果时光倒叙到1860年到1865年之间，我会毫不犹豫地抄起毛瑟枪为保卫家乡而战。
投降后，北方军的格兰特将军允许南方军士兵在遵守邦联法律的情况下保留他们的基本武器配备和马匹。布莱克蒙说，格兰特将军还向降兵发放纸质通行证，保证他们安全回到家乡。
如果他们在回家的路上被北方军要求谈话或者阻拦，他们可以出示通行证。
然而直到今天，对于许多南方州来说，南北战争仍然是个痛处。南北战争被称作是北方侵略战争。凯文·雷诺兹是一名来自南卡罗来纳的南方军扮演者，他说，尽管血染沙场，不过维护国家统一才是重要的。
经历了所有这些事情，我们依旧是一个统一的美利坚合众国，这真是太好了。
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维吉尼亚州阿波马托克斯报道。
好，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 VOA。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 VOA 卫视周末专辑。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黑人青年弗莱迪·格雷在警察羁押期间死亡，引发了数日的骚乱。美国之音记者马奇在巴尔的摩采访，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这个案件。很多人谈到父母和子女之间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必须讨论。
在巴尔的摩，黑人父母针对警察常常教导孩子两件事。
我不会说所有的警察都是坏人，但也不是每个都是好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话。
黑人青年弗莱德·格雷死后的几个星期，这个对话变得更加艰巨了。马丁和未婚妻夸提拉带着他们两岁的孩子参加游行抗议警察暴力，让孩子见识一下什么是和平游行。马丁的妈妈现在还不时地指点他要避开夜间的游行活动。
围绕格雷案件发生的骚乱，我妈老是念叨我跟孩子待在家里就行了，千万别上街。
根据2014年的一项调查，巴尔的摩警察局近年来因为警察涉嫌滥用暴力而支付了$600万的赔偿，受害者多数是黑人。活动人士麦克穆伦说，
这是一个警察态度的问题，肤色可能是一个原因，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待青少年的反应。每一个黑人男性都要告诉他们的儿子， 当然女儿也一样，不过他们对女孩子会网开一面，但男孩子就没那么好运了，一旦他们到了开车的年龄就会成为目标。
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沙尔皮说，家人之间很有必要就警民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
对父母来说，这个对话很重要，这关系到孩子们的成长，了解社区发生的事情也很重要。
危机处理专家罗伯·维恩霍德曾经担任过巴尔的摩警察，他说这个对话中也应该包括服从命令。
父母也要告诉孩子一定要注意执法人员的指令，要应该尽量避免双方之间的互动转为冲突。
星期一，一些学生下课后走上街头。11岁的申恩·卡特虽然没有参与抗议，不过他说他理解人们的愤怒情绪。
我以为警察是抓犯人的，而不是成为杀人犯。
VOA 记者马奇发自巴尔的摩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4月初的一份报告指出，尽管数字有所下降，中国仍然是美国跨国收养的首选。这些被收养的孩子在美国过得怎么样呢？我们来看记者西西的报道。
8岁的凯瑟琳·克罗尔和很多华裔美国小朋友一样，小小年纪就开始学习小提琴了。他的妈妈是位虎妈吗
？No，
啊，我不是虎妈。我们全家都热爱音乐，我也鼓励他们这么做。
凯瑟琳和露西跟他们的哥哥有一些不同。
你叫什么名字？
他们两个来自中国。
从1999年起，美国家庭收养了超过71000名中国儿童。
近些年来，中国鼓励境内收养，跨国收养数字下降。据美国国务院统计，2014年从中国收养的孩童仅有2040人，为峰值2005年的1/3，较前年下降了9%。
目前我们听到的数据是，大约有80%从中国收养的孩子是特殊需要儿童。
分别于2010年和2013年被收养的凯瑟琳和露西都是特殊需要儿童，除脊柱裂之外，凯瑟琳有严重的先天性脊柱侧弯，露西出生时还并发脑积水。
Once we brought Catherine home，
我们把凯瑟琳接回家，才认识到特殊需要是我们能照料的。我的意思是，在美国这里有很多健保设施，在中国尤其是偏远农村是不可能的。
美国国务院儿童事务办公室特别顾问苏珊·雅各布斯大使也认同这种看法。
儿童应该由家庭而不是机构养育，而美国人非常开放和欢迎，并希望能够帮助孩子找到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在美国，这些来自中国的孩子不仅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还能融入另外一个大家庭。
美国有一个全国互助小组，叫领养中国儿童家庭协会，它是这些收养中国孩童的家庭互相保持联系的巨大网络。
星期天，克罗尔家的聚会还包括其他3个家庭，他们都收养或者正准备收养来自中国的儿童。克拉克家的5个孩子，2个来自危地马拉，3个来自中国。我的孩子们把这叫做中国派对，他们的中国朋友或是中国家，这对我们家非常重要。我们还会庆祝中国的节假日。杰克逊家的3姊妹来自3个不同的中国城市，虽然不会说中文，但妈妈凯瑟琳·杰克逊能准确地说出女儿们的出生地。
广西 province and Nanning, Jiangxi province, Shangrao city from Jilin, Chongqing。
凯瑟琳的二女儿阿比盖尔很感谢妈妈的养育之恩。
我个人觉得血脉不构建一个家庭，是彼此之间的关爱让我们成为一家，是因为我爱我家里的每个人，这才让我们连接在一起。
这个由爱连接的大家庭还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达罗家正在办理收养2个中国孩子的手续中，妈妈艾米达罗有1/2日本血统，她有一个从韩国收养的哥哥， 收养对他的家庭成员来说并不陌生。
我亲生女儿3岁的时候，甚至准备让我们从房子里面搬出去，让所有的孤儿都能搬到我们家来。
来自中国的孤儿在美国父母的呵护下成长，但和中国的联系并没有就此终止。查克·约翰逊从2007年起每年都会带领收养儿童到中国参加暑期寻根回访活动。
中国有一套非常成熟的中央管理系统，我认为他们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中国政府在收养程序中可靠和高效的行事风格是美国家长和相关部门交口称赞的，而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这样做。2013年初，俄罗斯关闭了对美国的跨国收养。
The ban on Americans adopting from Russia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nter-country adoption.
俄罗斯对美国收养的禁令跟跨国收养本身没有任何关系，是在侵犯人权的纠纷中作为对美国的惩罚，这样我们就不能帮助他们的孩子，这对我来说太离谱了。
爸爸斯坦克罗尔的脸书上有一张为女儿凯瑟琳庆祝生日的照片，有人评论说，成为你家的一员，凯瑟琳真是个幸运的女孩。
我们才是幸运的，我们真是受到祝福才能有他们俩。你刚问我为什么会选择收养，我真的是直到带他们回家才意识到为什么会这样做。当你读他们在哪里被发现的报告的时候，会有点伤感。凯瑟琳当时4个月大，露西才出生2天，你看他们现在的样子，我们有多么爱他们，这几乎很难想象。
西西、陈星、若坤，华盛顿采访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自从2011年打击激进分子的行动开始取得进展以来，索马里的侨民纷纷回国开办医院、学校、酒店、餐厅和其他的生意。美国之音记者比洛在摩加迪沙采访了一位连锁酒店和餐厅的业主，他正在帮助索马里首都恢复生机。
在索马里的海岸坐落着半岛海滩酒店，这是摩加迪沙最高的海滩度假地之一。这是村庄连锁酒店及餐厅的一部分，所有人是艾哈迈德·贾马。他最初来自英国，因为生意红火，很多索马里人如今叫他艾哈迈德村。厨师出身的艾哈迈德喜欢为他越来越多的顾客亲手烹饪。索马里一度被视为失败的国家，他回忆了回国时的风险。
我离开我在伦敦的餐饮生意时，人人都吃了一惊。我在半岛海滩开酒店的时候，人人又吃了一惊。不过现在很明显了，那些跟着我走回国投资的人如今说法都变了。我们期盼着在不久的将来，索马里将有更多的发展。
索马里有着兴旺的捕鱼业，所以艾哈迈德的顾客在他位于首都各地的连锁酒店肯定可以美美的吃上一顿。艾哈迈德为解决就业做出了贡献，在他旗下雇佣了上百索马里人。
仅仅在这座饭店我就有58名雇员，我在哈瓦塔克的另一家餐厅雇了至少20人，仅仅在摩加迪沙我雇的人就超过了100。我在霍比亚开了一家海滩餐厅，有20多名雇员。如果安全持久，我希望在全国各地扩展业务。
艾哈迈德在摩加迪沙的各餐厅遭到极端分子多次袭击，不过这并没有吓倒他，他反而敦促别的海外侨民回归故里。
冲突与和平都因人而起，所以为了发展索马里，我们不应该畏惧。我们回来在这里不是别的地方投资，是明智的。那些你给了就业机会的人会帮助建立和平稳定，动荡和挑战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所以我们最好还是留下来在这里投资。
2013年，索马里政府开设了侨民事务办公室，侨办与全球各地索马里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议，鼓励他们更多投身于这个东非国家的建设中来。艾哈迈德·贾马的经历是一个例子，他和其他的索马里侨民毅然重返故土，慢慢改变一个曾陷入无政府乱象的国家，帮助索马里渐渐稳定下来，恢复生机。美国之音比洛·摩加迪沙报道，由伊林播报。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如果准妈妈在怀孕的头26个星期里患了糖尿病，那么新生儿患有自闭谱系障碍症的风险就会增加。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李维达尔伯格真是可爱极了，他今年2岁，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症。其实在确诊之前，他的妈妈就察觉到了异常。
李维会说你好再见猫咪大树，同一时期他会走路，可突然什么都不会做了。在他生6个月的时候，一切交流都停止了。
自闭症难以治愈，它会扰乱大脑的正常工作，在与人沟通、社交以及控制行为方面给患者带来困难。
在怀孕早期，也就是3到6个月的时候，是胎儿大脑的发育时期，在这个时候胎脑很容易受干扰，比如高血糖。
爱德华·克里、安妮·翔以及其他研究人员回顾了超过30万儿童的医疗报告，他们发现母亲在怀孕期间患上糖尿病的儿童的共同之处。
如果在孕期的头26个星期患上糖尿病，那么后代患有自闭症的风险会升高。
奇怪的是，如果是怀孕之前就患有糖尿病，或者在孕期的26个星期之后患上糖尿病，那么新生儿患有自闭症的风险不会增加。克里医生说，这项研究结果表明早孕检查至关重要。
当准妈妈来做早孕检查的时候，你不光要做糖尿病测试，而且还要检查产前维生素，这些都会影响胎儿发育。
我们还不知道什么会导致自闭症，但是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某些会增加新生儿患有自闭症风险的因素，比如早产、新生儿过于瘦小，或者父母生育年龄太大，有自闭症兄妹，再或者是母亲怀孕期间受药物或者重金属污染。美国疾病防治中心认为，这些都会增加新生儿患有自闭症的风险。在患病早期介入治疗可以有极大的帮助，但是现在没有治愈自闭症的方法。
我只想有一天会有方法治愈我儿子的自闭症。
爱德华·克里和安妮·翔医生的这项研究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志上。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18岁的伯尼·罗林森患有艾斯伯格综合症，这是一种自闭症谱系障碍。他的妈妈一直想写一本书来让人们更加了解自闭症儿童的感受。这位母亲已经出版了新书《如果你是我》，每一页都配有他儿子画的插图。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尔·玛丽斯的报道。
友谊沟中的学生和家长们正在欢迎一位特殊的艺术家加入作者阅读活动。图书管理员沙伦·吉普森透露，这是第一次由学生朗读。
伯尼不仅在学术成就上是一位榜样型人物，他对于其他学生而言也是一个出色的行为榜样。
如果你是我是一本儿童读物，伯尼的妈妈安妮塔·罗林森用他儿子的口吻写作，而他的儿子则画插图。
我只是想用这种方式写作，这样其他学生都可以阅读，或者让别人读给他们听。
在这对母子合作的过程中，罗林森写一两句就读给儿子听，伯尼就会把内容用插图表现出来。
我给他创作的空间，我不会告诉他应该怎么画，因为我希望这些作品是他独立完成的，源自他自己的想法和创意。
如果你是我，你就会和其他孩子一起加入这个特殊项目，他们的家长也可以听到同样的话。
如果你是我，讲述的是伯尼的故事，从爱他但缺乏经验的家长生下他时讲起。
你的家长会听到一些关于你的令人烦恼的消息。
到在3岁时被诊断出患有艾斯伯格综合症，到解释他为什么朋友不多。
你爱说话又外向，而我安静内向。
如果其他孩子和他搭话，他总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可能会说不恰当的话。当他们谈论电影的时候，他可能会突然谈起肌肉。
我不喜欢没人理我，也不喜欢人们完全不和我说话。
伯尼希望人们知道他的生活很丰富，他上学，放学后在图书馆做兼职，他很喜欢他的工作。他的特殊教育老师安雅·普拉纳赫特为他感到骄傲。
伯尼有能力为他妈妈的书画插图并分享给这么多人，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这让人们了解伯尼的感受。
要记得，我也是有感觉的。
这本书可能会使许多人和伯尼及其他自闭症患者站在一起。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每年都会有几千名志愿者清理洛杉矶河，因为加州持续干旱，今年的清理河道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连续3个星期六，当地社区清理河道，让人们意识到宝贵的水资源正在日渐稀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志愿者把成堆的垃圾清出河道，这些河道有些地方是混凝土修建的泄洪通道，而其他地方是河流通道。许多好莱坞电影曾经以这条河为背景，比如1978年的音乐片《油脂》。如今，尽管加州干旱，洛杉矶河仍在静静流淌，大部分水源来自已净化处理的污水和数量不多的雨水。前来清理河道的志愿者麦克·康克尔说：“河里的垃圾多种多样，
螺栓、玻璃、电池。”你能想象到的任何日常垃圾在这里你都能找到。
布里奇特·鲍维斯就职于附近的迪士尼公司。
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从大处说是为了环境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是自己居住的地方，你应该照料好自己的社区。
在一处移动教育展示台，志愿者们了解到洛杉矶河的过去和未来。来自洛杉矶河之友的史蒂芬·梅西亚卡兰萨说，河流复兴是当地生态的一个重要有机部分。
在保证供水方面，河流扮演着重要角色，至少在当地是这样的，这也是洛杉矶河的众多生态职能之一。
流动游唱乐队为清理河道的活动提供轻松的演奏，这已经成为一年一度的传统庆祝活动。路易斯·麦克亚当斯在1986年成立的洛杉矶河之友的时候，发现人们的态度有所改变。
现在的人对洛杉矶河充满了好奇和兴趣，日渐把这里当作休闲和教育的地方。
志愿者麦克·吉普森说，因为干旱为清理河道赋予了特别的意义。
我们不再把宝贵的水当作理所当然，而是尽最大努力去保护和珍惜水资源。
是时候学习如何与自然环境共处了。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今年的泰勒环境成就奖由来自印度的马萨夫·甘吉尔和美国的简·鲁伯钦科分享，他们分别在陆地和海洋环保方面有突出的成绩。他们与当地的社区合作，在保证人类居住条件的同时保护环境。继续来看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印度西部的竹林已经被造纸业消耗殆尽，当地依靠竹子制作筐子等手工制品的村民叫苦不迭。印度的马萨夫·甘吉尔教授与当地居民一起努力保持当地生态平衡。
早些时候，人们利用制毒的空子将竹子卖给商人和工商业者，现在当地社区有权利决定如何处理他们自己的竹子。
甘吉尔说，几代人以来，当地居民都会把森林的某些部分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也是亚洲其他一些地区的传统。甘吉尔的角色就是在政府向这些人推行现代化管理技术的时候充当沟通的桥梁。
记录保护好这些神圣的森林资源和已经被妥善保护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以及让这种传统在现代环境中生存的可能性。
在洛杉矶，甘吉尔见到了今年这个奖项的分享者简·卢伯钦科，担任了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负责人4年的卢伯钦科是一名海洋生态学家。去年，他被美国总统奥巴马授予“海洋的美国科学特使”称号。简·卢伯钦科与美国的捕鱼业者合作，试图恢复一些过度捕捞的海域。这个叫做“分享捕捞”的项目鼓励渔业捕捞，但是限制过度捕捞海域的渔业。
我们对海洋的基本认识就是海洋很大，是个无限的空间，我们对其无尽索取，我们向它无限填充，管它呢，这都没什么区别。可是我们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
限制公海和深海海域的渔业捕捞的确很困难。
我们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是这仍然是个很有挑战性的议题，而且它有全球效力。
他说，政府必须起到带头作用。泰勒环境成就奖获得者甘吉尔说，这个方法对于印度的村民也很适用。
当然，他们会充分了解以及对当地的了解，了解资源基础是什么在影响资源，以及什么会是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践。
泰勒奖获得者都表示，不管是海洋还是陆地，无论是为了地球这个整体，还是当地社区这个局部，平衡的生态环境都是问题的关键。
根据史前人类的最古老的画作绘制的一幅复制品4月25日在法国展出，而展出地离原始的洞穴不远。进行复制的原因是原品过于脆弱，不适合公众观赏。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1994年12月18号这一天，一组法国洞穴勘探家在法国南部的洞穴工作时，进入了一个此前不为人知的区域，让肖维当时带领整个小组。
当时我在最前面，埃雷特跟在我后面，然后是克里斯坦。埃雷特说他看到用赭石的两个标记，他说他们来过这儿。就在那一刻，整幅壁画开始展现在我们眼前，这就是我们发现壁画的开始。
壁画里有动物，有一些早在欧洲绝迹了。壁画的质量和优美度无可比拟，长毛象、大熊、血狮和洞猎狗与马、犀牛 和野牛一同奔跑。一些绘画中甚至还有动感。洞穴艺术家让·克洛特为这些作品的价值做了评估。
绘画的数量、质量，特别是前面的马的图像，都令我惊叹。
大多数壁画都是用木炭绘制的，但是这些史前艺术家在一些地方用了赭石。小维岩洞距今已经有3万多年历史，这被认为是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壁画。在2014年，根据最早走进这个洞穴的勘探家肖维尔命名的岩洞，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由于原品和其中的环境过于脆弱，现在洞穴处于封闭状态，只有科学家们能够进入。而最近，法国当局展出了价值5900万美元的复制品，被称为阿尔克乔洞穴。建设洞穴的负责人帕斯卡尔·特拉塞说，雕塑家、画家和其他专家创造了这个洞穴，所有的人都能够通过它来欣赏欧洲最早的人类画作。
这个地方供所有人参观，所有男女老少都能够来欣赏阿尔克乔洞穴。你不会感觉它是个复制品，他们做得太好了，这个地方充满了魔力。
当局表示，每年将有多达40万游客来这里参观。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既是美国的政治权力中心，也拥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一家即将展览圣经的博物馆最近引发了争议，批评者质疑身为保守派基督徒的博物馆的出资人的动机不纯。
在华盛顿参观博物馆有很多选择，这里有印第安原住民博物馆、知名的航空航天博物馆，还有间谍博物馆。这个地方原来被当作仓库，但很快将新建起一座圣经博物馆。华盛顿媒体记者团被邀请参观这里的拆迁工作，并由此窥见这座造价4亿美元的新建博物馆未来的样貌。这座博物馆预计将于2017年开门。据官方说，博物馆将通过多媒体展览古代托拉经卷、羊皮纸卷、新约以及属于博物馆董事长史蒂夫·格林的私人藏品来展示圣经的历史。
我们希望人们能够了解圣经的内容，这是他们的个人选择。如果经文能够吸引他们，他们可以自己做出选择，但我相信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加以思考的。
格林是美国文化战争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去年，他的家族企业因为拒付员工的计划生育费用而被牵扯到一起官司，并且最终在最高法院胜诉。
如果你想为圣经或古兰经建造一座博物馆，有人愿意将场地卖给你，自然没有任何问题。在美国这个国家，你有购买权。
但是他觉得，这证明保守派基督徒正尝试强迫政府按照他们的信仰来进行立法。
我不相信这座博物馆的创办者还会挑中别的地方，他们就是要选距离权力中心和政府机构近的地方。
圣经博物馆总裁卡里·萨莫斯说，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之所以在华盛顿建立这座博物馆，是因为这里博物馆众多，而不是因为政府在此。
不过，圣经博物馆距离国家大草坪和国会大厦只有几个街区。同时，对于那些强烈主张政教分离的人来说，任何宣扬宗教内容的博物馆都会引起警觉。美国之音记者索克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下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日本首相安倍的美国之行对美日中关系的影响，然后我们要采访在香港战中运动中被视为青年世代的重要发言人之一的香港学联前任秘书长周永康，听听他对战中运动及香港未来的想法。那么首先要提醒大家一下，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呢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看日中美三方的关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高调访问美国1个星期，获得美国高规格接待。除了奥巴马总统大型国宴招待、国会邀请演讲之外呢，美国更送上新版的日美防卫合作协议这份大礼。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安倍此行凸显美日同盟进一步加强，剑指中国的寓意明显。奥巴马和安倍高调宣称美日同盟坚不可摧，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美日同盟升级在哪些国际国内因素在推动？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谢谢。
好，我们首先请张国华先给我们分析啊。我们知道这次奥巴马访问，大家都注意到华盛顿对他的这个迎接哈、接待是非常高规格的。那么正好呢，恰逢这个以后呢，习近平也要访问美国，你是否预见习近平也得到如此高规格的接待？你的看法是什么？
从这个接待的形式上来看哈，这个习近平当然他作为国家元首，有些方面可能在这个美国行政部门接待的这个规格上可能会超过安倍一些，比如讲这个21响礼炮，习近平有，那这个安倍就没有。那再一个就是说，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之后啊，这个习近平应该会检阅这个美国的这个仪仗队，那安倍呢，这个这方面就比较简短一点，军礼不是一个全军礼。但是还有一些方面哈、这个安倍得到的，那习近平大概就得不到，比如说国会。这个国会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的这个演讲，
对
这个日本首相是第一次，那习近平这次就没有，所以我们将来看习近平的时候是有的有，有的没有。
嗯，好，我想听听刘平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次大家觉得一个最大的重头戏就是安倍访美期间呢，双方签订这个新的美日防务指南，这是18年以来第一次修订这个防务指南。那么你觉得这个防务指南最重要的新的内容是什么？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好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从地区变成了全球。举个例子来讲，如果这个日本以后可以派军舰到中东去协助美国人来扫雷，又比方说有一个飞弹导弹，比方说从这个朝鲜射出来，它是要打美国的，朝鲜并没有说要打你日本，但是半路上日本可以把你拦截下来，这种合作就范围就更广了。还有什么网络安全、太空安全？不过呢，这个哈、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承诺，它是不是在法理上有约束力呢？这必须要安倍向国会提出来，国会法案能够通过之后才能够具有这样的法定效果。所以这个距离这个达到安倍所期待的还是有一段的路要走。而且你看现在日本国内已经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支持的人并不过半数。但是他在美日两个形成了同盟，然后来这个希望遏制啊，至少是能够来制衡这个崛起的中国，他是有一定的宣示性的。
杨建立先生。
我觉得这个新的地方刚才刘平先生已经讲了，
这个从地区扩大到全球，实际上可能是对于日本宪法中对自卫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规定可能有所挑战，可能我估计会引起日本这个国内的一些议论上的讨论，就是是不是违宪。但是我觉着从这个安倍前几年最近一个时期一直想改变宪法的这一条的背景来看，我相信他在日本会得到很大的支持，因为我对他在国会里，在日本国会里被通过，得到日本人的支持，这一点我并不持很大的怀疑。
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日美安保条约通过一个新的指南，它有三个新意。第一个新意就是自卫、集体自卫和他卫；第二个叫地区性到全球性；第三个叫日本角色的改变。就说什么叫原来日本在战后是美国和联合国规定它呢有自卫，就是说美国为首的哈这个西方阵营规定它是有自卫的权利。那么前段时间安倍他们修改了就是那个一些禁令，那么就可以参与集体自卫，跟他国一起做防务。那么这一次更进一步叫他卫，就是不仅美国可以协防日本，当美国受到攻击的时候，日本也可以协防美国。第二就是地区性变为全球性，刚才刘平也讲了，所以原先日美安保条约覆盖的是日本周边地区的安全态势，现在变为全球性的日美合作，也就是说日本的自卫队可以部署到任何地方，当中东有事的时候，日本自卫队可以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当朝鲜有事的时候，日本自卫队可以前往朝鲜半岛。说这一点韩国非常关切啊，那么美国已经提出叫尊重他国主权，韩国呢就说认为是他的一个成功。另外第三点，关键日本角色的转换，日本以前是一个从属的角色，那么现在变为一个主动的角色，就是这个指南中有一条说，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必须与日本协商，而以前是不需要协商不需要打招呼的，日本可以美国可以单方面的，而日本从一个从属的角色变成一个平等的角色，在亚洲跟美国并驾齐驱，将来如果打一个比方，就是在亚洲的军事联盟中，美国是一个正驾驶，日本就是一个副驾驶。
好的，我们知道这一次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防务协议有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美国国务卿一直重申哈，就是美国有义务协防日本，那么这个协防范围包括在钓鱼岛在内。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宣誓呢是给中国脸色看，那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的，这一次这个防卫指南里边哈，一个很明确的一点，而且这个从这个Kerry 国务卿以及到这个奥巴马总统本人啊，都一再的重申，就是说这个钓鱼岛是在这个美日安保条约这个涵盖之下的。那这个呢，我觉得除了给中国脸色看以外，最主要的是要给中国画一条线，就是告诉中国这个东西你不能碰。这个安保条约，美日联盟这个为了这个防卫日本这一点上，过去这样，现在也一样。这个没有改变，但是改变的就是说，过去只是笼统的说这个涵盖离岛，日本周边的岛屿，但这一次把钓鱼岛明确的写进去，因为这个美国人以及日本人也是要给中国画一条线，这个东西你不能碰，过了线的就有后果。我觉得这个它主要利益在这里。
好，刘平先生，我想问的是关于安倍在这次美国访问期间，大家最关注的是就是在二战道歉的问题上，那么美国朝野也关注，那么中国韩国当然就更关注，那么你从他这次访美中间的言行，你的评价是什么？在二战道歉方面所表现的诚意或者没有诚意，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的，这件事情其实你看美国的媒体的反应分析，然后你看当天国会议员在之前在之后的反应，包含国会议员用这个书面的声明，包含议员写这个联名信，你可以感觉到美国人的期望是很高的，这个但是日本在这一方面跟美国的这个期待相当远。然后呢，你就看这个在过去一两年有关于这个所谓的慰安妇，美国有一个国会议员说不能用慰安妇这个字，慰安妇是你慰安啊，我们受痛苦啊，所以他就是用的强征性奴隶这样的字眼，所以美国这个有识之士或者正义之声还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呢，很显然美国在和日本在这件事情上，至少他们这个官方上没有对日本要求太过。有一个说法，这个也是这样一个分析，就是美国想用在这个安全上哄抬你，在这个历史问题上不再跟你计较，虽然美国官员也讲，一直讲了好多次希望安倍建设性坦率对话，
对，
但是就换得美国，这换得日本能够在经济利益上和跟美国能够有，比方说开放市场等等，结果至少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这一方面美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所以你觉得安倍在这个道歉问题上做的诚意不是太够，你觉得跟美国官方的立场比较纵容也有一点关系，您是这个看法吗？
是的，因为花了很多的时间，你去看美国表面上一套实际上做一套，跟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这个过去啊，大家有一个这个我觉得有一个错误的这个预
期，
这个 预期也好，或者说想法也好，大家都是讲这个安倍啊，是日本有求于美国，要拖住美国，抱美国的大腿，来共同这个抵御中国。其实这次我们看到，美国有求于日本的地方更多，因为美国的这个大战略啊，它需要在东亚要有日本这样一个特别强的盟友，所以在很多问题上，美国没有办法太计较。
对，我接着臧先生的讲，就是美国现在给予安倍一个最高的礼遇，可以说，他给他最高的礼遇，就说明这个关系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就是说，也印证了臧先生刚才讲的，就是说日本的关系对于美国是非常重要。重要第一就是这个前一段时间，美国可以说在亚投行这个问题上吃了一个这个外交上的一个困境，包括他的大部分盟友都加入了亚投行，即使是美国在背后用了很大的力量，也没有阻止他们。现在没有进入亚投行的两个主要的经济体，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日本，而这两个这个经济体呢，在试图用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的这个
合作协议
来和那个抗衡。不加入这个亚投行，我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是美国的决策者，可能我也不会加入，因为这一段时间我和美国的一些决策者，也不是这个一些学者，也一些讨论，他们认为奥巴马在做一个这个尝试性的决策，不知道为什么引起这么多的批评。实际上对中国的这个规则性的制定，实际上是不能够放心的。作为我们在中国人来讲，我们更加知道不应该放心。那么这是一条，这是美国要需要这个日本的地方。另外当然美国的亚洲再平衡的战略，没有日本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那这一次两国的这么一个关系，再包括这个对于这个日美防御合作指针啊，这很绕口的这个重新修订，本身肯定是指向中国的，这个意图非常明显，这个是不需要掩盖的。
好，听听陈伯宏先生的意见。
我想补充两句，对，我想补充两句关于那个钓鱼岛。钓鱼岛，美国呢，实际上它的政策是四个字：维持现状。它在主权问题上并不选边站，就说你没有什么主权争议是你们两国间的事，但是美国要维持现状。这个现状是什么？就是钓鱼岛100年呢都在日本的有效控制之下，而且在二战之后，美国托管过，包括钓鱼岛在内琉球群岛也后来交还给日本。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有主权争议，它要求三点，美日都要求三：第一个要通过外交途径和平协商。第二个就是说，第一个外交途径，第二个和平协商，第三个不得输出武力。那么，但是中国最近的态度是想输出武力，用军机和军舰去压迫这个钓鱼岛市，改变地缘政治。说这个是美国绝对不能容忍的。说美国是和平的缔造者，也是和平的守护者。那么像台海问题一样，美国希望维持现状，约束的不仅是中国大陆，约束的也是台湾。同样在钓鱼岛问题上，它约束的是双方。是由于美国这样一种维持现状的这种态度，才使钓鱼岛和东海避免了冲突，否则的话，恐怕中国自恃国力或者所谓的崛起，恐怕早就采取某种军事行动。这种军事可能导致区域性冲突，甚至引发更大的这种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另外一点，关于这个美日关系的话，我觉得不仅是安倍的重大胜利，美日联盟的空前增强，而且是奥巴马的精明外交的重大成果。奥巴马上任以来，改变了小布什那种政策。小布什什么政策呢？就是单边主义，就是倚仗和这个耗费美国的国力去进行一些事情。伊拉克战争今天留下的后患还是很深重。但是奥巴马反过来，更多的运用的是多边主义和巧实力，说他取得重大的成果，比如说跟古巴改善关系，跟伊朗谈判，包括跟日本的这种联盟，这样形成了一种有效的组合。那么这种组合足以就是压倒在中国方面的这种蠢动。那么我们知道在二战的时候，好，那我先说。
好，因为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这个美日同盟，就是大家都好像都是一个共识，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剑指中国。那么我想问的就是，在中国看来他的感受如何？我们知道本周在这个吉隆坡举行的这个东盟峰会上，东盟主席就指责中国在南海进行的填海造地活动是对当地的这个安全造成威胁，而奥巴马总统批评中国是利用块头和肌肉来向南海地区国家施压。那么这种种是不是也确实说明美国有向亚洲战略倾斜的这个重要性呢？是不是也是从反面证明它有这个必要性？臧国华先生，
这个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美国的这个亚太再平衡的战略，通通都是这种这个想法的体现。这个其实在这个希拉里国务卿担任国务卿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这个我当时有一点点这个不同于破空的看法，就是说奥巴马做这一切啊，做得好像很漂亮，其实我倒是觉得这很多都是表面文章。这个重返亚洲政策已经这么多年了，我们除了看到美国在这个在这个嘴巴上 啊，在形式上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在这个澳大利亚有2000军人的这个轮换，然后呢，在新加坡啊，现在在菲律宾大概也会有一些轮换的这个设施而已，其他好像没有特别的这个力量。而你看中国，他该做的这继续做，这个填海造地的这个行动是这个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
这个越来越加快，
越来越加强，
对不 对？而且呢，这个中国也是吃定了美国，他认为你美国目前你是可以联合这个日本，你可以联合菲律宾，
但是
联合其他国家，你没办法来阻止我。然后呢，中国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事情啊，当初在填海造地的时候，我不是第一家，越南做过，菲律宾也做过，我只是块头比较大，我一做就做得比较快。你不能因为这个谁做得快你指责谁，而是说就实质而言，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要把它定得很清楚。
哎，我希望把这个眼光拉得更远点。我们看这个，从这个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很多战略的调整和困境。在冷战以后呢，当然这个苏联的问题解决了，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问题。但那时候那个辩论也非常多。奥巴马不是，当时克林顿呢，因为批评布什总统上台，然后说对中国软弱，但是没想到他上台以后一年以后大转弯，比任何人都做得软弱。实际上当时是有一种思潮占了上风，这个思潮是什么呢？只要让中国经济繁荣，只要让它进入国际系统，中国就自然会变成一个这个文明的国家，一个国际，一个民主的自由的一个国家。可以说那是犯了一个重大错误。这么20几年就证明当时的思潮是错误的。在最近这个 Henry Paulson， 这个以前的
财政部长，
这个人呢是一向的和中国关系很好，当然我和他也有些接触啊，因为我的案子当时他帮了很大的忙。这个他讲，他说他最近出书，他讲说这个思潮看来在美国动摇的人越来越多。可以说美日的这次的协定的重新修订和关系的加强是这种思潮的一个结果。我有点不同意藏先生的看法，就认为可能这是不是实质性的，未来我想有很多实质性的这个措施，因为美国已经慢慢的从中东那边这个抽出身来了，当然还有这个伊斯兰国的牵制，然后伊斯兰牵制可能还需要这个日本的帮忙，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可能会涉及到这些国家的问题，那这时候呢他有精力来解决，更多的精力来解决亚洲问题。
我想接着杨建立先生刚才说的那个思潮来讲，因为现在确实有些人觉得在美国国内有一种针对中国的这个鹰派思潮在抬头，我想听听刘平先生您有没有看到什么迹象。
是的，你现在看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时候刚才提到一些人民的他们的观点呢，其实是很长的时间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实质的了解或者直接的接触，然后现在发生了转变。那么这样的书、这样的报刊评论也都出现了，对。那可是你也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那就是中国的崛起你能不能挡得住。就是这个好长的时间大家开始讨论是不是太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或者是说当初寄望于让中国的这个经济啊出现了一些好景之后，它会在政治上在社会上也会转变，是不是就失望了，这是一个问题。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美国采取的战略会把中国推向了跟俄罗斯结合的更紧密的话，那对美国的利益在哪里？其实就在安倍来之前没有多久，美国这个我看了一篇这个分析文章，他提到说奥巴马政府里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对中国事务非常深刻的了解的人呢，或者是人数不够多，或者层次不够高。他负责这个东亚事务的驻青，他是日本问题出身专家。那么结果呢，美国在订你和日本的这种合作同盟的时候，会不会因此而促成了中俄之间更紧密的同盟？那么这对以后的国际政治的发展，或者是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这是很值得观察的。
这个美国人对，
我想今天陈伯鸿先生的意见，就是说对于美国这个在中国问题上，这个鹰派思潮抬头，刚才有几位提到，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根源在哪里？
美国的鹰派抬头也好，日本的鹰派抬头也好，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包括。日本的自民党上台，包括安倍再次成为首相，包括日本整体向右转，那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中国在东海和钓鱼岛时采取咄咄逼人的进犯态势，导致了日本国内政治的整体转变，导致了当时亲中的民主党的崩盘。同样，美国的鹰派这种崛起和他的舆论抬头，也是中国在南海、东海在事件范围内就是挑战整个这个战后秩序、挑战文明世界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刚才我很不同意啊，不太同意刚才刘平先生说到崛起这两个字的一个解读。 美国和西方世界不是怕你崛起，看你怎么崛起。美国、日本和德国在二战前的崛起方式是什么？是通过军事扩张、侵略、对他国的掠夺崛起。对不起，文明世界不接受这种崛起，把你打下去。但是战后日本和德国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自己的国家，和平崛起，成长为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和文明世界是欢迎的，并且是接纳的、帮助的。这次那个安倍也提到美国对日本的帮助，开放市场。那中国同样如此，你怎么崛起？如果你是和平的崛起，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对世界友善的国家，那么不仅美国和文明世界欢迎，亚洲国家也是欢迎。但是你今天的崛起是对内镇压，对内的独裁，对外的扩张，这种影响就导致了这个文明世界对你的本能的反应。而且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美国在二战的时候是美中联盟对抗日本，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日本是奉行了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是亚洲的侵略者，给亚洲带来祸患。但是今天的美国是美日联盟对抗中国，为什么？因为今天亚洲最大的威胁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军国主义不在东京，而在北京。那么中国给亚洲国家造成了整体的不安，包括刚才提到的东盟国家，在他的联合声明中指出中国在那里倒台操台所造成的这种危害。所有这些都有它的根据，都有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客观的形成。
好，张先生，您刚才要
我是觉得哈，这个美国人啊，过去啊，从这个冷战时期的这个美中苏这个三角关系里边，对中国人呢，对中国一直有一种罗曼蒂克的这种情节在。第一次对这个罗曼蒂克情节造成冲击的就是六四。六四之后，美国人很多人是感到很失望，啊，看到这个结果。但是那个时候呢，还在想，就是说等中国的经济发展，等中国的经济跟世界接轨了。那对中国的政治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良性的影响，比如说刚刚这个建立提到的啊，走向民主啊，逐步的走向民主。那现在呢，这个很多美国人所谓的这个鹰派抬头啊，就是这些人看到这个罗曼蒂克已经不在了，现在呢就是变成这个硬对硬的这种对抗。我不太同意这个破空刚刚的说法，就是说这个美日联手好像就跟中国马上就像这个冷战时期的两个阵营的对抗，没有。我们在看到这个双方都还在英文叫 hedging， 实际上是一种是一种这个预防性的措施。我们还要看到一点，中美之间、中日之间这个经济利益还是非常大。中美之间现在每年的贸易额6000亿美元呢，超过了这个美日贸易额的差不多一倍。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可能一下就成为敌人。但是美国人要做准备，要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
刚才你讲的罗曼蒂克，
我插一句，
哎，请等一下，
你刚才你讲的是罗曼蒂克，实际上不仅仅是罗曼蒂克，这也是我最近发现的，因为从冷战的思维出来的一个美国政策，实际上中国老是讲你美国冷战思维，实际上得利最大的是中国，冷战思维之下得利最大的是中国，因为当时美国对中国有需求。自卡特总统以后，这个是在白邦瑞的那个书里大量的史料证明的，就是在卡特总统以后，每一个总统在执行一个命令，使联邦政府的各个部门要帮助中国繁荣强大，几乎没有任何的前提条件。这个现在还在执行。这个是不是不仅仅是罗曼蒂克，是实实在在的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我认为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在这个地方。尤其是克林顿当时是冷战以后是有机会来改变这样的这个趋势的，来在那个时候使中国能够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丧失了机会。刚才破空讲的，我愿意接着他那儿讲。实际上安倍呢，这次在和奥巴马总统和国会演讲中都强调了日本二战以后的自由、民主、人权以及在国际社会上的人道支持各方面的表现，他想强调他和美国这样的国家的价值是一样的。克里也讲说和日本的关系是牢不可破，什么样的关系才能是牢不可破的呢？第一，价值是一样的；第二，利益是相合的。现在正好是美日两种关系，如果没有前提条件说价值是一样的，一个独裁国家和这一个民主国家，即使当时有临时的需求，也不会是牢不可破。
好，刚才陈伯公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刚才国华兄啊提到这个贸易关系和经济关系，事实上在二战的时候，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啊，美日之间的贸易大于跟中国当时的贸易，而在欧洲，美国跟德国的贸易也是非常的巨大，压倒别的欧洲国家。但是美国不仅仅是现实主义者，他更是理想主义者，他要维护世界和平。当初这个美中联合对抗日本是维护世界和平，今天美日联合对抗中国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要看到一点，二战已经七十年。二战七十年以来，日本和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日本在这七十年中是一个 叫做亚洲模范生，是一个民主的典范，是一个和平的国家，亚洲和平的保障，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打过仗。但是呢，在过去70年，中国几乎跟周边国家打遍了啊，这个跟参与朝鲜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苦难，跟苏联打，南边跟越南打，进入越南境内，然后在缅甸制造的灾难，最后在那个柬埔寨制造惨绝人寰的这种大屠杀，还有对东南亚地区的共产党的支持。说基本上可以这么总结：二战的时候，二战前或者二战的时候，亚洲的苦难和祸患跟日本有关系，日本负有极大的罪责。但是二战后，亚洲的苦难都跟中国有关系，中国是亚洲地区最大的祸患，基本上亚洲地区的祸乱、灾害、屠杀这些事情都是中国在背后背书。说世界国际发生了今天的变化，在这样的变化下，美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守护者，他一贯的正义性和一贯的坚定性，他必须站在像民主大国日本和其他那些文明国家一边，对抗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而且日本跟美国，日本单独对付中国吃力，美国单独对付中国，现在来说并不以前有那样的优势。但是美国加日本完全可以压倒红色中国，而且可以压倒中国和俄国可能的联盟。
好，那么刚才彭先生提到这个美日同盟，那么我想就是在美国的学术界也有一种看法，就觉得美国过度强调美日同盟也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想听听刘斌先生，那么这一派观点认为就是到底这个风险是何在呢？就是如果美日同盟，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对于这个美日同盟啊，其实很长的时间它事实上存在的，
嗯，
这里面包含了当初在这个越战的时候日本能够提供一定的协助，不是说它出动军队，比方说美国的这些这个战略物资，日本是可以提供帮忙的。其实就好像在冷战的时候，美国把核子武器摆在台湾的，当然也是等到后来解密的时候才逐渐出现。为什么呢？它这种合作它有它的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我同意陈伯公先生所讲的，在过去的这些年来，美日他们之间的合作对于区域安定是有一定的这个贡献的。在未来，美国仍然寄望于这样的区域安定。可是您刚才提到没错，美国也有一些学者他就觉得这样子会不会有一个风险。比方说日本和美国之间是一个阵营，那么另外一边中国和俄国是一个阵营，那会不会造成一个新的冷战的开始了呢？再有一个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是不是真的要出现这种不但斗而且要破的啊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再有一个就是美国自己的战略利益到底是什么。所以其实你看奥巴马在讲话的时候，他其实还花了很大的功夫，他说美国和这个日本之间同盟的同时，我们要继续扩大和中国之间的这种军事上的交往，也就是他还是其实也是美国一些这个学者所期望的，就你美国可以扩大和日本之间的合作，甚至可以广结更多的同盟，但是你是不是要和中国走上这样子更高度的这个针锋相对，这是要考虑的。
嗯，好，张先生最后请。
这个是啊，这个刚刚你讲到的这个人哈，卡宾特，他是这个卡托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这个人啊，他基本上是一种这个觉得美国在国际上应该有一种孤立主义，我们应该回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好。就像在台海问题上，他一直主张美国绝对不能协防台湾，但是台湾要买什么武器我们全部卖。为什么呢？卖武器有经济利益，没有风险，这个跑去协防台湾那要投入很多，这个连美国这个士兵的生命都可能丧失。所以他是这样一个观点。那他比较担心什么呢？担心就是说今天美国主导美日同盟，美国可以在里边就是说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很清楚，可是现在呢，日本的这个地位提升以后啊，平等以后，这个日本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如果破裂了造成战争，美国被卷进去，这个不值得。还有一个日本跟韩国之间的这个矛盾，弄得美国这个都两个都是自己的兄弟，我是帮你这个打老二呢，还是帮老二来打你，都不好办。所以卡宾特主要这样一个想法。
好，杨经理，现在请简短一些，我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对，这个美国学界对于外交的讨论向来是存在的，这些理论向来也都存在。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迹象是证明，就是说这个鹰派的逐渐占上风，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这个现象。而且这个奥巴马和安倍的这次的很多的交流已经这个表现出来的这种迹象。那我要讲的就是什么呢？东亚国家实际上是要可能因此要站边，经济上它是很多的要依靠中国，但是在政治和这个安全上要更多的依靠美国。说未来在亚洲有很多的这个大戏可以看。
嗯，好，陈伯公先生30秒的时间。
嗯嗯， 对，这个美国跟日本这个关系啊，实际上对中国已经产生了影响。我们看到习近平现在政权其实对日本是放软了态度，两次会见安倍，而不顾安倍并没有道歉或者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举动。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中国国内有权力斗争，像郑永康操纵政法委那个搞反日示威，后来这个军方那个搞强硬的外交那个军事对抗手段，使习近平难办。但习近平通过权力斗争在军方得到了掌控权，在政法委得到了掌控权，所以习近平现在对中日争端在降调降温，说这是他会见安倍的重要原因。这个背后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美日联盟的加强使中国改弦易辙，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好，那么日本首相安倍访美的话题呢，今天我们就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刘平先生、张国华先生、杨建立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和香港学联前任秘书长周永康先生对话，听听他对战中运动及香港未来的想法。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视。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5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现在坐在演播室和我在一起的是香港学联前任秘书长周永康先生。那么关心去年香港战中运动的观众朋友呢，可能都对学联和周永康这两个名字不感到陌生。那么我们知道哈，就是在香港学联呢，作为一个拥有57年历史的学生组织，在去年的战中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而当时的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呢，只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也被历史推到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上，成为香港公民抗命的指标性人物之一。今天他来到焦点对话，和我们分享那段经历以及对香港未来的看法。周永康先生，欢迎您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好，我想首先问一下您，香港的这个战中运动已经过去几个月的时间哈，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您自己对这场运动有什么样的回顾或者反思？
我们觉得雨伞运动或者大家说占领运动或者战中运动，其实是整个香港民主历史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步，或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因为香港民主其实是从80年代开始就萌芽，因为当时候就是谈论到底香港是不是要这是回归到中国，或者主权是不是回到中国手上，所以开启了中英谈判，然后也开始了香港人开始对民主制度去有一个越来越炽烈的一个追求。而到今天其实30年，香港在过去30年其实尝试了不同的一些民主运动的推 进方式。80年代90年代或者2000年，其实大多数都是处于一个用议会政治来追求民主的一个状态。因为香港的直选其实是从88年才开始有第一次的立法会直选，然后一直在追求立法会全面直选，以至特首方面的直选。但是我们发觉过往30年，其实它在这个进程当中，其实对于中国政府真的会就是兑现他在80年代承诺，就是给香港人直选他们的特首或立法会，是始终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开始香港人思考怎么样可以换一个抗争方式。然后就是由2012年，就是由戴耀廷教授，2013年他提出了占领中环这个概念，就是把公民抗命的做法普及化。以前其实学生也会用公民抗命，但是那只是限于可能一部分的社会朋友，社运的参与人士或者学生。但是当戴耀廷他提出了占领中环这个概念，公民抗命这个概念之后，其实在这2年期间，是在社会不同各地激起了很大的辩论，以及到去年的时候，学生或者其他团体不断用公民抗命的方式去希望要求政府回应社会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以致为什么会之后有了雨伞运动。那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得见香港的政治文化是改变了。以往香港人，你说他顶多是参与游行，他要花费的牺牲可能只是时间，流一些汗。但是你看去年雨伞运动是有差不多120万人是进入了占领区，这代表了其实香港一代人他们开始愿意牺牲更加多去换取香港的民主。有一些参与占领的朋友，年轻人或者成年人，他们更加是因为参与占领运动被警方打得头破血流。你可以看见现在香港其实愿意牺牲的那个波度是大了很多。当然我们也见到就是整个运动其实有很多我们要反思的地方，比如在运动里面很多不同的意见，那些分歧怎么去处理不同的意见，令到他们可以有一个共同信任，共同继续往前走。这确实是现在香港大家都在反思或者大家都在摸索的一个方向。
好，你刚才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跟我们讲了香港这个雨伞运动的一些大的政治背景，但是我想把这个镜头拉到你自己身上哈。因为我们知道学联，你当时是学联的秘书长，那么学联是一个有57年这个历史的一个学生组织。那么你自己作为当时的秘书长，我们知道前任秘书长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学生组织呢是让人成长和犯错的地方。那么你回顾你自己这几个月参与的这个雨伞运动，你自己觉得你犯了哪些错，有了哪些成长？套用这句话来讲，
我们觉得你说以我或者是整个社会，我们在运动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做得不足，或者大家可以用说犯错来形容，但我们会觉得那是一个社会的 limitation， 所以我们当时候就只能做到那一步，或我们的局限，我们不足，令到我们在这个运动里面有很多的挫折，或我们会用犯错去形容它。那我觉得这确实是运动里面有出现的地方，譬如说整个运动里面联合阵线。有没有成立的可能？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学生团体或学联在去年一年其实承担了很多推进民主运动的一个角色，他是打前锋，可能战中或泛民是打那个中锋或后卫。但是为什么到了罢课以及trigger 所以冲进公民广场雨伞运动之后，还是由学生团体来担当这整个运动的核心呢？这确实我们整体要反省的，这为什么我们没有足够的意志或坚定去认为这个社会真的是所有的民主派的团体都要坐在同一桌子上面去跟市民同行，去决定到未来这运动应该怎么走。因为当全部团体都坐在一起的时候，在策略上面大家才可能有更多元化策略，在承受压力上面也才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力，去跟市民的互动的时候才会有更大的信心。这确实是过往运动不足的地方。当然这也是香港社会过去几年的一种反应，就是平常的时候已经有一种很大的不信任感在里面。香港市民对于政党不信任，那学生团体出来的时候似乎成为了唯一可以信任的团体，但这绝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方向。因为如果只依赖一至两个团体的话，而我们没有办法去追求怎么重建这个信任，去令到大家可以更加团结在一起，无而政权是有纪律的一方。但是民间如果我们不能去看见我们不足的话，那在未来抗争确实会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出现。那第二个其实可以提一下的就是可能每一个运动也会面对的一个状况，就是当你有不信任 而运动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的时候，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不同的声音呢？我们现在香港的状况其实有一件 slogan， 其实运动期间有提出来，就是没有大台只有群众，就是我们不要一个从上而下的一个决策机制。但是在这种状况，那么我们怎么建设一个民主机制，由下而上的推动整个运动呢？这确实是未来运动要思考的一个地方。因为如果这地方没有尝试的话，未来的运动只会遇到更加多的纷争，而我们没办法调停，没办法调和。
好，我想就是你刚才提到哈，就是在这个雨伞运动中，学生团体你觉得是打前锋。那么当时我记得《纽约时报》对你的采访，你也提到，就是你觉得得到政党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的这个支持不够。那么我想你，就是学生团体打前锋，而你作为学联的秘书长，你当时只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而且学的是比较文学，也许在政治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经验。我想问的是，你当时对于自己的能力有没有感到疑惑？你对于你自己所代表的方向，因为当时很多评论或者是报道觉得你是代表比较激进的那种观点或者是态度，那么你对于当时自己的这个方向或者你周围的人的方向，你是不是有完全的自信？你的这种方向感，换句话说是从何而来？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吗？你自己当时的感受？
说会不会有就是疑惑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会有疑惑的时候，但是可能我个人而言，就是觉得有疑惑的时候，正是要尝试找突破点的时候。因为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不继续往前走，不在黑暗中摸索的话，那其实我们是跟投降是无意的。那在这种状况也是应用到，是无论是去年雨伞运动，或之前在学生团体学联时候处理不同问题的时候的一个信念。就其实香港我们三十年已经走了很多的路，我们知道雨伞运动它未必可以你说一下子就扳倒这个政权，会换取那个政改方案一个更加民主的方案。但是我们觉得是如果不做的时候，其实什么事情也不会改变。所以你唯有或者唯一的方向或者唯一的选择，就是去努力抗争或者努力去尝试。那在尝试的过程中，其实可能会打开不同的一些机会或者是缺口。因为以往我们对于抗争会有很多想象中的那些limitation， 但是当我们放在香港的历史脉络去看的时候，可以看见学生从来都是香港社会变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学联无二也是。那在这样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去分析社会也会感受得到学生在社会里面他有他的重要角色，去走前一步。走前一步的时候未必能一下子把问题解决，但是他走前一步其实也是给香港人一种希望，就是有人会走前一步，其他人你会不会一起继续往前走。那这确实就是社会运动或者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那再靠大家一起推动去拉动整个社会，无论是在雨伞运动里面的策略，它是或者是宏观上面怎么去继续抗争，这是一个方向。那我觉得其实说有没有一个是100%我们一定觉得是能解决问题的方向，那当然是没有可能。那如果有的话，那今天香港有民主。但我们就是知道哪管那个困难是有多么大，但是我们不尝试会失败，但尝试的话那可以累积不同的经验。那我们是就是在每一个点看当时候学生当到底可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是扮演宣传的角色，扮演行动公民抗命的角色，扮演罢课的角色，还是扮演就是串联不同团体的角色。在去年我觉得是每一个阶段大家也有思考这样的状况，而从而定出到底学联或者我们自己或者我本人到底在运动当中或运动以外时间怎么去摸索香港的民主路。
好，我想引用一篇《环球时报》，一位中国的官方媒体，在去年报道香港的这个雨伞运动的时候，曾经有一篇文章叫做《起底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这是一篇社评哈。那么它里面指出，我想引用他的原话说，周永康呢抛出香港应通过公投变成独立政治实体，甚至杜撰出所谓香港民族论，也就是说呢，这个《环球时报》这篇社评指责你是主张香港独立。那么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指责？
我们觉得在香港通常如果香港人看见这些报道，他们会笑，然后说哎真荒谬。但是我们理解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要用这些说话或者这样报道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媒体在中国大陆或者北京来看，媒体是一种统战煽动或者宣传的工具，它不是客观报道的工具。所以大家不用要求 或者不用期望就是他会有一个客观的报道，反而是他在报道这样的操作过程中他反映了什么的政治取态。其实他这政治取态其实就可以看见是希望煽动香港跟大陆之间的对立，因为他当他说香港有人希望搞独立搞民主主义的时候，其实也是煽动就是中国人不要去支持所谓雨伞运动。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中国大陆他们的一些鹰派会希望塑造香港的局势是这样的时候，就可以继续拿维稳费，或者是继续可以去巩固他们的势力，去告诉其他派系或者其他所谓中国大陆的人说你们需要我们这样的鹰派去管制香港。那这可以看见是他们这些报道里面的一些核心因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说事实而论的时候，民族论是我在我的下一任学院的同学他们去写出来的，说公投是要把香港变成政治实体，但是在香港或者国际上面大家从来知道香港人要的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现在还没有去到说我们要推翻这个政权，这绝对不是现在香港人他们觉得要做的事情。因为现在香港人也是觉得他实行上面有困难，那最实质当然是重新确立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到底他的权力关系是什么样。
所以就是说你不承认环球时报对你这个指责，就是你主张香港独立。
对，我觉得如果是环球时报对我指责说我要支持香港独立的话，确实这是杜撰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支持香港独立。但是我觉得香港人有谈论独立的这个权利，因为如果连谈论也不行的话，其实这个不是一个自由社会，也看不见香港在活得民主之后其实这个社会会往一个更好的方面去发展。我们一定要捍卫我们这是有谈论的权利，但我们觉不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方向，或者这是不是大部分香港人去追求的方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香港大学，你自己就是香港大学学生啊，香港大学的副校长何立仁最近表示呢，那个香港大学会要求强制所有的学生，香港的港大的学生到中国内地进行交流，但是呢后来因为学生的反弹非常激烈，他最后不得不收回这个说法，而且还道歉。那么民意调查显示呢，香港80%以上的学生都是反对，就是或者说不希望到内地参加这个交流项目。我就想问这种情绪来自何方，因为我想作为香港作为一个弹丸之地，跟大陆的关系密不可分，那么不和大陆交流行吗？这种80%以上的学生不愿意和内地交流，你觉得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情绪？这种情绪是不是理性？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觉得人从来都不是理性的，人从来都是理性跟情绪，它会混为一体，这才是人。但是我们比较理解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状况，会有这种反应，那确实是过往就是特别是97以后十几年它的一个发展脉络，就是香港人从来都没办法去决定香港这城市希望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城市，从来是香港政府或者是英国或者是北京觉得在整个发展蓝图当中香港要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或者是金融城市，或者是所谓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种跳板，或者是集资的一种跳板，或者是大陆资本去流去外国会洗黑钱的一种跳板。但是香港人其实现在越来越有一种想法，就是香港人其实他自己提出到底香港希望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香港是不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跟中国大陆有一个经济联系，非常紧密的联系，这变成了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其实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方向，因为这样的发展方向其实香港就永远只是一个功能性的城市，它没有为当地的市民去想怎么建造一个更加幸福安康的一种城市，这确实是香港现在想的问题。这也illustrate 了 why 香港人在面对中国大陆一直说没有香港没有中国大陆香港就没活过的时候，会有一种反应，觉得其实这不是我们想追求的一种生活或者一种生活的方式。那所以回到就是香港大学他说有一些 exchange program 这可能是
到内地交流的
可能是强制性的时候，那学生他们会有两个疑惑，一个就是为什么是强制性？大学不就是一个追求自由思想的地方吗？为什么还要强制？那第二就是对于大陆的情感，就是觉得 一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跟大陆交流的时候，他们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因为背后他们觉得 assumption 是不是又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而去呢？但我觉得去了解中国大陆是重要的，因为香港现在跟在中国的隔壁，你无论是说一国两制，还是有朋友说要独立，大家都要知道这是附近的那个区域的形势是怎么样。不了解其他人的话，其实难以 position 自己到底今天是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所以你觉得就是说这种比如说抗拒这种和内地交流的这种看法，也还是有一定的不成熟的地方，或者是不理性的地方。
我们说我也不会觉得它是一定是一种不成熟的地方。我们觉得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担心这种反应。而我们要在职思考，就是跟大陆是不是要去了解它，但是那种了解是不是 compulsory 呢？还是我们是自由选择呢？
对，就说你要作为一种自主。我想问一问，就是我们知道这次在雨伞运动，就是战中运动里面哈，香港人几十年来第一次提出要命运自主这个说法，就像您刚才说的，香港的命运总是被要不然就是英国人，要不然就是北京来制约哈。那么我想越来越多的这个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把自己定位为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你觉得这种年轻人和这个北京越来越这个渐行渐远的这种趋势，你对这种趋势你是怎么看的？是不是确实在年轻中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
我觉得是身份认同或者 identity 从来都是塑造出来的，就是那个历史的时空之下，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社会事情，什么样的历史事件，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就会令到我们觉得对一个地方有没有 sense of belonging， 或者是对怎么样的身份，或者是中国人或者香港人有怎么样的归属感。那在这种的状况之下，那确实至少近20年，他的年轻人他经历的事情就是对中国很疏离，就是觉得就是香港的命运，香港不能自主的时候，我们说政治改革，北京一扒锅过来，然后说不给，然后经济要自主的时候，现在确实是太依赖大陆的自由行，令到香港很多公共空间大家会觉得不舒服。那在这样的脉络之下，香港人怎么会觉得对所谓中国的 identity 有一种 sense of belonging 呢？这是几乎是一种非常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是为什么今天香港人会越来越觉得香港人是他们唯一的 identity。 但我不认同就是identity politics 或者是身份政治去区分敌人或者是朋友是香港的出路，因为如果是这样一种的思路的话，那我们期望这个城市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呢？是一个区分敌我建立的城市，还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城市呢？这是香港需要思考的。但是我们要确实去理解，就是为什么今天香港人越来越排斥所谓中国 identity， 这是有它的历史原因，也有它政治经济措施的失误。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提到，就是一些香港民众出于种种原因，历史原因还是现实原因，对于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身份有这个不认同的感觉。那么我想问一下，对于很多大陆人或者是接受大陆宣传的人来看，他们觉得大陆北京政府在经济方面给予香港很多的好处，我说的这个是大陆的官方说，并不代表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他们觉得北京给香港很多的这个宽松的经济的政策，给了经济的优惠，那么香港人他们觉得如果还不认同北京政府，他们觉得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那么你对于持这种观点的大陆人，你如果跟他们交流，你会怎么回应他们这种观点？
我觉得这种观点其实是非常有趣的观点，就是我给你饭吃，你就要叫娘的这样一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是不是我们对人之间最起码的一种基本尊重呢？我觉得这其实是对我来说是奇怪的，或者觉得这不是一种良性的去看待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观点。因为我觉得最起码人要得到尊重，其实要处于一个平等的状况，或者是要公平的对待。但是如果只是说我们有一些有利香港的经济政策，好像表面上有利的经济政策，就已经是觉得你们要闭嘴的话，那这其实也无助建立无论是中国大陆或者香港人他未来发展。因为无论是从经济方面，现在你说所谓的一些有利的措施，其实大部分的钱是流去了所谓的地产商或者是一些大财团。因为香港现在经济状况，如果只是说靠什么大陆游客的话， 那结果只会是香港整个城市变成一个只是 serve 大陆游客的一种城市。那这种的城市有没有趣呢？其实根本没有趣。对香港来说，是不是能令到他们幸福呢？这也是一个大的问题。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是不健康了。而当大陆人再去香港消费的时候，其实那种钱大部分是流进了连锁店，而不是香港一般的打工仔或者是一般的一般的香港人，
普通的民众。
那这确实就变成了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当中我们要梳理的是，可能本身连香港人或者以至大陆人，当大家对于城市或经济发展的概念要重新去 reshape 或重新去观察的时候，才可以找到一个所谓的双方的出路。
嗯，好，我想最后再回到就是学联这个学生组织。我们知道这个组织已经57年历史，在香港的政治里面一直发挥一些作用。我就想问一下，在雨伞运动结束以后，学联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个未来的这个作用？尤其是我们知道，在雨伞运动期间，学联和香港普通的市民乃至战中的一些派别之间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么学联以后还打算做什么？那么怎么，尤其是在加强跟民众的联系，而不是只是起一个先锋作用这方面？
嗯，那我觉得因为我现在卸任了，我现在也不是学联成秘书长。但我觉得学联现在的状况，他首先第一步要处理的其实是跟同学之间的那种信任关系。因为你说其实学联现在在香港社会状况是奇特的，因为市民对于学联信任其实比起同学是大很多。市民是高到信任学联，但是学生之间对于学联是不是要走这条路线，是不是用这个方式去继续抗争呢？大家会有不同的讨论。那我觉得学联如果他本身跟学生之间的联系跟那个信用还没有处理好的话，那其实他是很难去再去做下一步的所谓的大的行动。那我觉得这是他的现在那个最主要，其实他的方向是巩固本身大学学生之间的信任，然后再去看怎么去协调不同的那个社会团体去继续抗争。因为我们觉得学生团体他就过往一年确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
那但是激励出来的其实是不同的市民，他会开始自我组织，会去譬如在社区去做宣传，去打区议会，去打不同的议题，去打可能是土地议题或者是旧楼重建议题。那这时候可能未来局势学生跟其他市民之间他的角色可能会再有那个reshape 的一种状况，就是可能学生会扮演一个连结，去输送不同的人才去不同的抗争领域。而可能其他已经觉得要走出来的其他领域的可能一些成年人，他会继续在其他领域接续去接棒。那我觉得这绝对是香港未来状况的时候学联他处于的一个社会角色。
嗯，好，我想再问问一个你自己的问题哈。因为我今天见到你，我知道看到你，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你还非常的年轻，那么实际上你就是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说你对于香港这个政治的激情哈，会如何选择你未来这个人生道路的选择？因为你自己就像我说很年轻，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你觉得你对香港政治的这个热情会如何影响你的选择未来？你自己如何预见？
我也觉得是所谓对政治的热情或者是政治的追求，其实只是我对人生的追求或者人生的热情。那我觉得这是因为我对人生是觉得要投入进去，那才会去投入所谓大家觉得是政治。因为我觉得政治其实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对人生认真真的是要活出人生的话，会真的是令到自己的人生会有意义的话，那绝对无论在哪一个方面也是要正视自己在人生之中面对的不同的事情、不同的选择。那我觉得以后的方向也会跟所谓参与雨伞运动或者过往年份在不同的学生团体留下来的态度一样，就是如果我觉得那些事情是对人生有意义的话，那就跳进去去看我怎么可以 position 自己在那场运动或者那个领域里面发挥我自己的作用。
好，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记得当时在雨伞运动中，《纽约时报》对你做了一篇长篇的这个报道。那么这个报道里面提到，实际上你对于战中运动推动北京让步，实际上你是感到非常悲观的，可以说是完全不乐观。但是你和你周围的年轻人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哈。那我这样问，当时推动你自己 明明知道没有什么希望的事情，你还继续去做，推动你的是什么？那么未来，我们知道中国北京是一个强势的政府，一个强大的政权。那么面对这个强势的政府，这个强大的政权，那么你自己是不是跟这个余善英当时的这种心情是一样，就是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种？我想听听你的这个看法，你的心声，真实的想法。
我觉得这是无论是之前还是现在想法，也是一贯，这是始终如一。就是我们觉得，这是香港确实它在民主路或面对北京的时候，面对特区政府的时候，确实是在黑暗中是拿着火把去继续走下去。但我觉得香港人在抗争之中依然会站出来，这是觉得，或者我自己是觉得，我们不是因为见到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见到希望。那就是你要不断的奋斗下去的时候，你才可以看见出路，或者不同的缺口，怎么去把它去打开，去打下去。那我觉得，这是香港在抗争，香港人在抗争路上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因为如果是看现在 structure 现在的一种状况的时候，那当然是绝无希望。但是希望就是靠我们不同的坚持去把它建立起来。去把它点燃起来，那这才是抗争它本身的一种核心，或想跟香港人要争取民主的时候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信念。
好，谢谢你，朱永康先生接受今天焦点对话的采访。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的嘉宾香港学联的前任秘书长朱永康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探讨他在战中运动中的感受，以及香港年轻人对未来的看法。最后我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您使用。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当然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